神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用我的口，用我的心，将最美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。齐来颂扬，
齐来颂扬，我主，以你奇妙的作为。齐来颂扬，我主，以你赦我重罪。天上和地下，为你是我所爱慕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起来颂扬，我是与您同奔天路的伙伴芳华。弟兄姐妹，您家有青少年的孩子吗？或者您也曾经经历过孩子青少年的时期？在这段时期真的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，因为孩子呢半大不小，看起来像个大人，但是内心却又像小孩，所以父母经常是耳提面命，让青少年的孩子嫌父母啰嗦。别跟青少年讲道理，是大家都懂的道理，但是未必都知道为什么。所以父母还是继续对青少年的孩子讲道理。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了一个非常有理的事情，可是重复了七遍，你烦不烦呢？同样的道理，一个12岁的小孩已经听了我们讲了12年的道理，已经占据了他人生的1/7时间。换作是父母，您还想听吗？当然我们知道为人父母爱子心切，所以不断地变换讲道理的方式，永远不变的就是讲道理。我们在家里讲道理，然后把孩子送到学校交给老师讲道理，周末再补强，送进教会讲道理，知道下场是什么呢？就是反效果。如果孩子有礼貌，他就会说我知道了，不要再讲了。大多数青少年的孩子根本已经懒得理你，不管他一路走来多么的知书达理，任谁也受不了继续过这种的日子，这就是青少年的叛逆时期。所以青少年也没有多叛逆，实在是我们太常跟他讲道理了，而这样的道理听了10几年，只要是人都会烦吧。我们从跟孩子讲道理，然后后来也变成了一种习惯，孩子们就会认为父母很啰嗦，这已经是无意识跟潜意识了。更惨的是，我们渐渐地发现，讲了几百遍还是没有用，父母就会生气，然后开始提高了强度。没想到，这个时候已经转折向下，越讲越惨，就这样，亲子的关系就毁掉了，只剩下一句，你这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也有的父母非常用心的改变，不再讲道理，而改为探寻，一天到晚问东问西，其实呢，这也是变相的讲道理，用发问代替讲理，一样是让孩子们觉得很烦。怎么办呢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只好请父母认清事实，该说的都说了，剩下的只能让孩子自己去体会。父母有时候要闭起嘴巴，用祷告托住孩子，多关心孩子，跟他聊聊他有兴趣的事情，而不是我们有兴趣的事。当然，这样的想法也让我们思考，教会的活动也应该调整。想想看，孩子从小在小故事大道理的儿童主日学长大，他听都听成精了。所以教会对于青少年的儿童事工应该要思考调整或者是改变， 找到青少年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方式，让青少年的孩子喜欢来到教会。无论是从家庭或者是从教会，挽救青少年，我们就从别再讲道理开始吧。在今年的圣诞节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收到圣诞礼物吗？而最大的圣诞礼物，你收到了吗？一块来听这首诗歌《礼物》。
走在冰冷的怪途，夜里闪烁的圣诞树，划破空气中的迷雾，提升了寒冬的温度。人们赠送着礼物，到处充斥着小幸福，我的心又有何归属？什么才能使我满足？有一件礼物使我不再孤独，有一件礼物强过抑制我一切伤处，这一份礼物要给我永恒幸福，这一份礼物是爱恩典与饶恕。有一件礼物是用重价买书，有一件礼物代替我承受所有痛苦，这一份礼物白白给予，只要抓住这一份礼物是耶稣。人们赠送着礼物，到处充斥着小心，
世界太多纷扰的声音，让灵魂无法喘息。此刻的我，不听别的，只听天上的乐音。请听 赞美旋律。
接下来要和您分享一位传道人的母亲信主的见证。这位传道人的母亲年纪老迈，目不识丁，但是信主之后为了读圣经，这位老人家每天看电视新闻学认字。很难想象这位传道人的母亲过去80年来，他家中摆了各式各样的神像，而每天早上他的母亲要念经3个小时，各种的神龛法器一应俱全。到底这位老人家是怎么信主的呢？以下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见证。1996年，傅传道加入了福音机构的事工，在新加坡前后举办了非常多场的福音活动。有一次，他忙忙碌碌筹备好福音活动之后，他向神祷告说：神啊，你要我做这么大场的艾滋病的活动，我做完了，我要向你要3个礼物，那就是我的母亲还有另外2个朋友，我要他们的灵魂，求主让他们能够信主。傅传道说：那时我的礼物就是要他们3个人信主，我好霸道，跟神说我一定要。他当时是相当的迫切祷告神，要亲自的感动这些人，让他们愿意相信，而不是被他强迫信主。于是傅传道把母亲还有2位朋友都邀请到艾滋关怀的活动中。想不到神真的听了傅传道的祷告，亲自的感动了这3位，不仅愿意开始每个礼拜参加聚会，更渴慕神的话语，尤其是他的母亲。过了几个月之后，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傅传道说：你的母亲信主了，你家里的神像有没有丢掉呢？傅传道婉转地打电话给了母亲，想不到他的母亲竟然爽朗地回答说：我都丢掉了。傅传道惊奇地问母亲怎么丢的，母亲就说：哎呀，很容易的，我跟这些偶像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，我不能够再拜你们，我今天煮最后一餐给你们吃，吃完了我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。然后他的母亲将一个一个的偶像都丢掉了。傅传道回忆说，有一次他的母亲80岁时，在教会的通宵祷告之后，牧师说要和自己的家人牵手。傅传道回忆，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牵母亲的手，我好感动。由于傅传道大多是和奶妈住在一起，跟母亲之间的关系相当的疏离，但却在那次的祷告会当中，母女俩拉近了几十年的距离。另外，傅传道分享，以前我的女儿不乖，对外婆没礼貌，有一段时间女儿都不理睬母亲，但是傅传道的母亲却说：没关系，我要用爱来感动他。于是傅传道的母亲一边为孙女付出关怀，一边每天为她祷告。隔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祖孙俩的感情变得十分的亲密，彼此之间充满了爱。傅传道的母亲信主之后，还会经常的对傅传道在事业上的烦恼给予开导。他会说：上帝这么大，你的烦恼这么小，有什么好烦恼的？你有神，别人没有，有什么好烦恼的呢？傅传道的母亲每天祷告3个小时，为国家，为在位掌权的，为女儿、孙子、孙女，所有人逐一的提名祷告。如此的用心和毅力， 真是让人敬佩。继续和您分享傅传道母亲信主的见证。 傅传道的母亲从小没有上过学，一个字都不认得，却靠着电视新闻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凑学习读圣经。他不仅自己每天读圣经，甚至还带着小孙子一起读，把信仰生活带给全家人。有一次傅传道的母亲因为身体不舒服送进了医院，突然咳血，病情严重，医生说是体内出血，要紧急的动手术。傅传道的母亲要傅传道陪着他一同向神求医治，并且告诉傅传道他一定会康复的。果然，感谢主，在半夜的三点，医生告诉他是胃出血，手术顺利。88岁的老人家躺在加护病房，精神很好。他感恩有主的陪伴，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傅传道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是用海葬，而不同的是，傅传道母亲在信主以前是凄苦的，觉得自己被遗弃，因此宁可让尸骨去喂鱼，好过离世无人祭拜。但信主之后的海葬同样是海葬，但意义却不相同，因为母亲深深地知道她是在天国与耶稣在一起，地上一切不过是仪式罢了。她母亲的追思礼拜是一场充满温馨盼望极美的追思礼拜，会场布置的色彩缤纷，会众们一起怀念纪念这位劳苦一生成就整个家的长辈。追思礼拜上，曾经为傅传道母亲施洗的牧师都说他很有福气。牧师分享傅传道母亲的经历说，从小他没有父母，自己一个人从大陆到新加坡当佣人，本来他的一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在他过世之前，两个佣人在他身边照顾他，他的孙子孙女都在他的身边，他什么都有了。傅传道感慨地说，人的一生，什么叫有，什么叫没有，不是你赚了很多钱就叫有，有什么成就才叫有，唯有在耶稣里，你就什么都有了。
翅膀映下欢呼。 愿爱你耶稣我的满足，因耶稣基督我喜乐满足，因耶稣基督我生命道路，因耶稣基督我喜乐满足，因耶稣基督我生命道路，因耶稣基督我喜乐满足，因耶稣基督我生命道路，因耶稣基督我喜乐满足，因耶稣基督我生命道路。你同在，我不再孤独，在你翅膀荫下
我是芳华，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的起来颂扬。很难想象一位80岁的老人家，他在信主之后有这么大的转变。我们只能说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绝对没有难成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或许你对某些人的灵魂十分的有负担，但是你一直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希望今天的见证能够帮助你持续地为他们祷告，向神求把救恩的恩典临到你所爱的亲友身上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下回我们再相聚的时刻是2018年了，我们明年起来颂扬再会。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主将身为你，为了那心灵受困的人啊，主将身为你，为了那旧群心疲的灵魂，在这平安的夜晚，佳音来自天庭，基督为你降生，只愿你要他同行，他用爱交换，他温柔相待，他随手活全世界，全能成为你一切，我灵魂心中要照耀欢乐满人间，圣诞佳节。